请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会从11节念到完，如果可以就打上来，然后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先念一遍。那么请弟兄们念单数节，姐妹们就念双数节，一起
来。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正如我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了，好再取回来。犹太人为这些话又起了纷争。又有人说，这不是鬼附之人所说的话，鬼岂能叫瞎子的眼睛开了呢？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犹太人又拿起石头来要打他。犹太人回答说，我们不是为善事拿石头打你，是为你说见妄的话，又为你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经上的话是不能废的，若那些承受神道的人暂且称为神，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他们又要拿他，他却逃出他们的手走了。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 他们说，约翰一件神迹没有行过，但约翰指着自人所说的一切话都是真的。
真的，
信耶稣的人就多了。好，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当你的儿女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是为着要来敬拜你。主，我们也深信你所应许的话一句都不会落空。当我们有两三个人以上的在一起聚集的时候，你说你会在我们中间。主，你在那里，那里就有平安，你在那里，那里就是圣地。主，你在那里，那里就会有生命。我们求主照着你应许的，今天在我们中间成为我们每个人的力量、生命和平安。主，我们一起要来思想你话的时候，我们求主圣灵也将你自己话再次说在每个人的心中。主，好让这些话进入我们的里边，就真的成为我们的亮光，也成为我们的生命。因为离开你，主，人就什么都不可能得着，但是有了你，就没有任何的难处会难阻我们来享受你自己的祝福。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把这一点点的时间，求主越过讲员，也越过听的人一切的软弱，圣灵做你自己要做的工，好让我们的心能够在你面前得着你自己的指教，也能够从你这里得着你自己的话语的提醒，让我们能够脱离一切世上的常累，肉体的常累，也能够脱离仇敌的欺骗，让我们能够在这里蒙你自己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向着你火热，向着你重新的被你的爱来点燃。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的名求，从应该两个月前了，在这里跟大家交通约翰福音第十章，他前半部分我们已经说过的，就是他说到主说他就是门，而且只有通过他，我们才能够得生命，才能出入得草吃。那今天我们会继续来思想的是在下半段，也是他的一个另外很重要的主题，就是主耶稣在这里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着生命，并且得的丰盛的生命。那上次我们也稍微讲到了，主耶稣来了不是像我们人想象中的，他是来改造社会。今天很多人把主耶稣的恩典当作是为着制造一种的社会和平的现象，或者为着人每个人自己能够更多的在地上获得更多的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主在那里说到的，他来是要给人生命，并且要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基督徒的一生，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不只因着重生有了这个新的从主那里来的生命，叫我们得着丰盛，叫我们得着以前完全不同的那一种的生命性情，有新的价值观，有新的目标，也有新的满足。而且主说，这个生命不是一次就一直停在那里，而是不断的丰盛起来的。而且我们知道
主在做这个工作，让生命有一天丰盛到一个地步，就是我们这些本来非常软弱的人，一个一个的越来越像耶稣。我上次也说到，基督徒的名字其实美丽的不得了，我们常常忽视了，我们甚至有时候不敢在人的面前承认我们是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对主的认识不够，我们不知道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何等的大。基督徒这个名字啊，其实就是有一般的人，他们被主改变了，他们也让主的生命在他们 生命中越来越多的流露跟占有了，以致有世界上的人，周围的人看见他们就会说，这帮人像基督。世界上的人认我们跟当初的世界认识主的门徒一模一样，他说他们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或者说用一个不好听的世界的话说，这帮人是基督迷，他们好像啥都不懂了，什么事都是想到为着基督的缘故在那里工作，在那里生活，在那里烧饭，在那里带孩子，在那里读书，在那里上班。基督徒并不是一般跟世界外表的隔离，而是心已经全然的属于主。所以我常常说，基督徒不是一种制造的外边的制作，而是里边生命的自然的流露。所以在圣经里边，我们看见在主耶稣的教导中一再一再的提醒我们，他来是要给生命，而且这个生命是能够在每一天平凡的生活中不断的来体现出来。所以主耶稣在这里下边跟着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这里我们可以想一想这些话的背后的内容，在所有的世界上的所谓的教主，所谓的宗教领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说过他能够舍命来赐给人类的救恩。世界的宗教总是告诉你，你要好好的改善你自己的行为，你要好好的做一些善事好事积德。但是我们发现的是，人有一个特性，就是明明知道该那样做，但是却做不到。连保罗这一个这么伟大的使徒，他自己经过很长时间的生活体验以后，他说这句话，他说我怎么是会觉得我心中有一种很奇妙的矛盾，我愿意行善的时候，我往往我就行不出来，但是我不喜欢的啊，我却往往无可控制的去做了。弟兄姐妹，这不是我们每个人心里的故事吗？但是感谢主，他有一个完全的救法。他说我来，我先来到是要把自己的生命来舍去，为人一切的罪人来舍去他的生命，就是来赎尽人类 一切的罪的结局跟审判，他担替了我们一切的罪债，他释放了我们不再受罪恶的控告。有些弟兄姐妹信主的时候非常非常的清楚知道说，我一切的罪的重担都卸脱在主的脚前，我们得到一种好大的释放。我相信在你回想你初信的时候都应该有这种经验才对，除非你从来不知道你是个罪人。只要你是个罪人，在你蒙主的拯救的那一时刻，你真的会高兴的不得了，你会经历到一种前所没有的释放。所以有诗人写过一首诗歌是这样说的，自从我信了耶稣，喜乐就像潮水一样的汹涌在我的心中。自从我得着主的救恩，我好像整个人得着好大的释放跟平安。但是很稀奇，就是过了一段日子，这个热切的心渐渐的平淡。过了一些日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习惯性的落入一些我以前的软弱的状况当中。那很多时候我们就会在那里挣扎，我们就会觉得说，那我到底这个得救了没有哦？很多人就有这一种的起起伏伏的思想跟经验。有一两天主给我恩典，我胜过了那些软弱，胜过了那些诱惑，我胜过了罪恶的辖制，我很高兴，我觉得我到了天堂了，我觉得主在一起多好啊。但是过两天突然间有一件事又让你跌倒了，然后我们就会很焦虑的，非常非常的疑惑，因为我不愿意的我又做了，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仇敌也来控告你，也来控告我，你看你看你没得救呗。那时候我们就发现很多基督徒的状态很辛苦，两天上天堂，两天下地狱。但是主给我们的救恩很清楚的是从根本上要解决这些事的，因为他这一个死生的救恩是一次永远的做成了，而且在天父的面前永远为我们说出美言。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这么说过，这一位为我们舍命的主，他不止已经复活了，而且他现在就坐在天父的右边，在做什么？在一直为我们代求。所以他会一直的依着他那个一次永远的救赎，他会一直的在天父面前帮我们这些已经属于他的人，接受他的救恩的人，在父的面前为我们祈求。所以后来那个门徒约翰在他书信中就提醒我们这些人，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基督徒可以说我得救以后我就再也没失败过，除非你一得救那一天就跟那个钉在十字架的贼差不多，马上就已经走了，不然你只要在地上你就有可能失败跟跌倒。但是每次你跌倒的时候呢，约翰给我们一个很好的鼓励，他说我们若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是自欺；不认自己的罪，我们就是说谎。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不仅是慈爱，是信实的，因为主已经付了一切的代价， 他是藉着永远的灵来为我们牺牲的。所以那个救赎任何的时候他都可以在天父面前为我们代求，说出美言。我们若认自己罪，神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基督徒要蒙这一个恩典，而且要继续的住在主的里边，住在主的保护底下。有时候我们走出去了，我们被诱惑跌倒了，那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主的面前来。主不只为我们舍命，他说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就是我从父所受的命令。主耶稣的舍不是单单人的凶暴、丑陋、罪恶跟阴谋能够把它逮住。每逢我想到主耶稣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的手能够把星星撒在宇宙中间，而且为他们定规了他们的轨道，从不相撞。一个这么美妙、这么有能力的大能的手，却为着我们被罪人捆绑。实在说起来，有哪个人有力量来捆绑他？所以他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夺去我的性命，是我自己愿意的。因为我来就是要为着把自己交付给人，来代替罪人的罪的审判和刑罚。他说我有权柄把他死了，我也有权柄把他取回来。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见另一个很奇妙的所有的宗教所没有的特征，就是他有权柄把生命取回来。所以我们看见他复活了。前不久我们刚刚过了复活节，对不对？每逢复活的这件事是不断的来提醒我们，我们所蒙的救恩是何等的真实跟宝贵。你看哪一个伟大的人他们能有复活呢？他们人生当中可能有很伟大的建树，有很伟大的发现，但是死亡把他们牢牢的捆在坟墓的里边。但是主耶稣却是从死里复活了，他不能被死亡拘禁，他复活以后他才能够用生命，重生的生命来赋予每个蒙他救赎的罪人。他只有复活以后他能够每天的来陪伴我们这些蒙他拯救的人，每天来与我们说话，来与我们同行。所以我们基督徒所信的、所得到的，不是一套规矩，不是一套仪文，不是一套做法，不是一种美好的理念，而必须是一个活生生的生命。这个生命的特征就是它能复活。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被逼到一个死路，不管什么东西逼都可以把我们逼到死路，但是很稀奇的就是主复活的生命总是在那里，一定要再冒出来。我有时候经过一些地方，看见呢在那些大石头的石缝里边呢， 会长出一棵大树起来的。这很稀奇的告诉我们生命的力量有多大。本来一个种子很小，揉在你的手里大概还可以给你捏碎，但是它如果被放到石头的缝里，只要它有办法碰到泥土，一点点都够，它竟然有本事从石缝的当中长出来，越长越大，甚至能够把大石头的裂缝越挤越宽。弟兄姐妹，你觉得奇妙吗？主给我们复活的生命就有这种更大的能力。所以我们会看见一个软弱的人，一个没用的人，因着主生命的进入，因着主生命在他身上所表现的力量，他能够活出想象不到的结局出来。主不止他从为我们死，不止他已经复活，并且我们清楚的知道有两个后果。一个，他说我去了，我就差遣圣灵来到你们这里，圣灵来到，他就不再离开一个属主的人的心里，他会永远的跟我们同住。你想过吗？多大的矛盾，多大的不可理解的真实，神圣灵里边来住在一个这么卑微卑贱软弱的人的里边，无可理解。所以保罗他经历过这些纠纷以后，他有一次他禁不住的说，我们有只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而且保罗有一个很惊叫人很惊讶的一个的认知，他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我什么时候就刚强。这就是基督徒蒙恩的一个基督徒从主耶稣那里得到复活生命，得到圣灵住在我们里边的那一个无法言喻的力量。所以我们也能够说，在我自己什么都不行，是我们的本相，甚至在我的里边半点良善都没有。我们能给主的，如果凭着肉体只能给什么，只能 把我们的罪恶带过来，把我们软弱失败带到他面前，这是我们的本相，因为在我们的肉体里边没有良善。但是靠着施恩典给我们的主，我们却能够成就主那奇妙的大能所能做的，是我们自己想都没想到的，别人也想象不到的。难怪使徒们会这么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人心没有想过，用我们通俗一点的话说，做梦也梦不到。但是却是现实的成就在我们属主的人生命中。我们能够真正的说，什么时候我软弱了，什么时候主的刚强 就彰显出来。所以保罗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今天很多的人没有理会到这件事的美妙。我们常常听见人在夸我做了什么伟大的事，你看我这里又做了什么，那里又做了什么，你看我多行，其实是不认识自己，也还不认识神的怜悯和恩典。如果我们认识到是来自主的，我们就会很放松的相信在主没有难成的事。虽然在我什么都不行，但是如果我能够住在主的里边，像枝子连倚葡萄树那么样的自然，他的生命就会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很自然的流露出来。还不只是这样，还有一点就是，主耶稣复活了，差遣圣灵之外呢，主耶稣还应许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我预备好的地方，我会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们说这是我们荣耀的盼望。基督徒在地上不是在等死，基督徒在地上也不是因为听见人说末后的日子有很多灾难，我们在等灾难。基督徒在这里等的是主回来接我们，永远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们确信的是，主以前的话怎么可信，主的应许今天更是可信。而且所有的迹象向我们指明说，主真的脚步已经很近了。那我们真的要提醒自己，我们该怎样预备好自己来等候主的回来，我们该怎样准备好自己，而不要继续的迷失在这个世界的许多没完没了的追求上边。因为那些东西很快都要过去，唯有主要把我们带进那个永远的他的同在里边的那个，才是我们真实的结局。那这样有一个很好的彼此的鼓励是什么？在地上我们不被地上的东西迷住缠累，也不为地上的那些东西而挣扎追求不停，但是同时我们知道，因着我们要等候主的回来，我们会珍惜今天每一个机会。我很喜欢一首诗歌这么讲，活着为耶稣就用今天，活着要爱我们的主也是就在今天。不管如何，今天是主给我的机会，也是给你的机会。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一天来爱我们的主，我们仍然可以用这一天来遵守讨主的喜欢，我们仍然可以使用这一天求主更多的把他的美善的生命刻印在我们的生命中。那他为我们死，叫我们不再为自己活，这是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认识。很多时候我们很可惜的，只来到得救那个地方，我得着了罪的赦免，我得着了主所赐的平安喜乐等等等等，但是我们一直忘记说，他为我死是让我今天不再为自己活，只为那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你只要是为主活，地上没有一个地方 是没有价值，没有一份工作是没有意义。当然要一切的罪跟我们圣洁的主没有关系。所以有个基督徒说这些话很可以很帮助我们的，他说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怕，就怕一样，怕犯罪。我们基督徒什么都不怕，就怕一样东西违背了主的吩咐。只要我们记得不做这些叫主伤心的事，那你怎么样的一个状况环境怎么样，你是健康，你是有疾病，你是富有，你是贫穷，你周围很顺利，你周围很难艰难，都是可以为主而活的一天。好，我因为我刚才推迟了时间才上来，所以没有办法把今天想交通的交通完就停在这里。我们祷告。主耶稣，谢谢你，你来，你是好牧人，但是你好牧人还要喂羊舍命。主，不是人夺去你的命，没有人可以夺去你的命，是你自己定义要喂羊舍命，是你定义要为罪人而死。主，也是你藉着这个死赦免了我们人一切的罪，也是你藉着死并且从死里复活能够给我们重生的生命，也是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你就回到天家，在天父那里，你就差遣圣灵来到我们的里边，每天的来陪伴我们，来教导我们。主，你也今天仍然在天父的右边来为我们祈求，让我们能够随时的转到你这里，就可以得着赦免，因为你是信实可靠的主。主，也让我们能够知道你应许说你去了还要回来接我们，就让我们在这里能够满有盼望满有喜乐的来等候你的回来。主，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生活，能够跟所蒙的恩召相称。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